上期节目我们讲了乾隆通过修《四库全书》是如何禁书发动文字狱的，也聊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、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范森老师呢，在他的《权力的毛细管作用：清代的思想、学术与心态》一书中，专门研究了清代文字狱所形成的政治压力对其他事物的间接影响啊，为此提出了《权力的毛细管作用》。指的是权力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般渗入每一个角落，每个日常生活的角落都可能受其影响。这种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，那就是王范森老师说的，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造成了紧张的社会空气，人们心中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啊，内心极度恐慌，使得文化领域中存在着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、自我删节、自我审查的现象。首先反映在作者层面，那就是在写作时反复揣摩，避免触碰禁忌啊，对相关内容避而不写，避而不刊。比如有关明朝的历史，乾隆四年明史正式修成，这相当于是朝廷啊官方给这段历史定了性了，任何想要重写这段历史或者对明史这本书有所批评的都要格外小心，因为官方已经给你划定了范围啊，给出了正确答案了，那你所有的史实和史论呢，你都不能超过这个的啊，否则你就要吃苦头了。因此呢，张永权的《咸孙堂文集》啊，他根据那个书的目录啊，你其实能看得出来，在卷五呢应该有明史论一篇的，但是在刊印的各个版本里面都不见这篇文章，估计他就是因为后来刊行的时候，对吧，担心犯了官方的忌讳，怕这里面论述的东西跟官方给的答案不一样，那主动或被动的哎，就把这篇文章给删了。但是不知道疏忽还是有意为之，或者说是印刷的问题啊，就导致后来在目录之中你还能看到这一节的这个标题啊，虽然文章没了，但是标题还在。官修的明史呢，不承认南明是明朝的延续啊，所以古英泰的明史记事本末也就没有记载南明的历史了，他也不记载清军在北方的抢劫啊、胡作非为等等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儿。还有在清初的各种文献中，经常将清军的恶劣行径改成是流寇干的，比如孔尚任的剧本《桃花扇》啊，这个里面就只写流寇而不写清兵。乾隆以后的地方志在涉及明代史事时，编撰者呢往往直接照抄官书，不会有任何的发挥，以免和钦定的官方历史版本不一样。嘉庆年间出版的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，那个讲述了清朝汉学的学术发展史，在写相关人物传记时呢，作者把顾炎武、黄宗羲两个人放到了书的最后。那么这个就是因为顾炎武、黄宗羲的学术成就与地位啊，那么这本书如果你不写的话，实在是说不过去了。但是要写，他们两个人一向是反对清朝的，你把他们写进去，而且放在最前面，又担心被人告发，上纲上线啊，自己不就倒霉了吗？于是就把他们放在了末尾啊，你这样还能解释一下。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之下，知识分子在写文章、写诗词的时候，对于一些字的使用特别的注意，比如明清两个字。乾隆时期官员胡宗藻啊，因为在诗中有一句一把新肠论浊清啊，就被乾隆皇帝抓住了把柄啊，说你把浊放在我大清国号的清之上，你什么意思，你是不是在侮辱我，对吧，最后就把他给处死了。因此清代的诗中呢，常以汉、宋啊或者日、月等代称明朝，而用秦、金、胡、鲁等指代清朝。王范森老师甚至认为啊，受此政治压力，从清朝初年到清朝中叶，有一个暗暗进行的民间焚书运动。这个规模虽然是无法估计的，但是可以推测到它要比官方收缴焚毁的那个规模要大得多。比如朱一尊啊，曾经被康熙任命为明史编纂，收藏有许多晚明的史料。康熙年间明史案发生之后，他的家人都没通知他，就把他所藏的所有的明史史料全烧了。何卓写了一本书叫《稻谷斋石小路》，他曾经在康熙年间下狱啊，他的门人就担心被人查出问题来，于是就把他的这本书及印刷书的那个版片 全都烧了。你说这书有没有翻机会的呢？其实不一定有啊，但是人们害怕，人们担心出事儿，于是就一把火全烧了，一了百了。在当时紧张的社会空气与政治压力之下，甚至连隐士都成了罪过。清代有个人叫吴兆南啊，他请人画了一幅画叫《石湖鱼隐图》，想让人题字儿，结果另一个人翁风刚看到之后大惊失色啊，就赶快给他写信说：“儒生不知事体，盛世安得有隐？”吴兆南赶快就把名字改为了《石湖客耕图》。那么翁方刚他所潜在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什么时候才会归隐啊？世道不行，皇帝统治不行才归隐的。如今太平盛世，皇帝英明睿智，管理的这么好，你竟然想归隐，难保不让人怀疑你居心不良啊？是在用这种行为表达对朝廷和皇帝的不满。中国古代呢有强大的隐逸文化啊，历朝历代也都有隐士的存在，这本身是一个正常的事情，对吧？你世道好就出来做官干事儿，世道不好呢就归隐山林嘛啊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那但是到了清朝，隐士竟然能让文人产生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啊，这个恐怕是之前很多朝代所见不到的。除了作者层面，也影响到了出版商啊，出版商作为出版书籍的商人，对朝廷的禁书政策那是非常敏感的，对吧？人家吃这碗饭的呀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，他们对所出版书籍的选择呢，是很能反映当时的情况的。比如文天祥的集子啊，从雍正到道光年间120多年啊都没有再版过了。纪六奇的《明记北略》和《明记南略》，那记载了南明清初的历史，成书于康熙年间。朝廷其实并没有明确下令禁止这说啊，但是却一直拖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才刊印的。还有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啊，他也没有被列入禁书名单，但是从乾隆初年刊印之后，将近100年后才再版。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啊，这个黄宗羲有其他书被禁了。那么加上《明夷待访录》，哎，在思想上确实比较敏感啊，因为这是一本批评君主专制制度的书啊，所以就长时间没有再版了啊，出版商就不想碰这个晦气。还有出版商在出版他们认为有可能出问题的书时，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规避风险，比如刻书的时候呢，不注明刻书的年代与刻书者，刻工啊也不留下名字，或者呢，还有作者不署上自己的真名啊，就署一些奇奇怪怪的别称别号。除了写作者、出版者啊，就连读者也受到了影响。读者往往会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啊，将所读书中涉及到敏感字眼的内容进行涂抹、删除，想的是啊，万一之后被发现了，哎，那我也能解释一下，对不对啊？我主动和这个禁书做斗争了。而家里有大量藏书的读者呢，在编藏书目录的时候，往往会做两份目录，一份对内，一份对外。那对内的也就是自己用的啊，那自然是要把所藏的书全都写进去了，对吧？而对外的图书目录，哎，则往往会将朝廷下令禁毁的书啊，以及自己觉得哎有些敏感的书，就全都排除在目录外了。这里有一个例子。哎，就是著名的民间藏书楼天一阁。在嘉庆89年的时候呢，浙江巡抚阮元命令范氏后人将天一阁的藏书编成书目，最后编成了天一阁书目10卷，补遗一卷。后来朝廷管得没那么严了啊，那么道光27年，浙江布政使刘锡海在天一阁看书，随手抄录编成了天一阁现存书目12卷，相比于之前的书目呢，多了463种。这里面有不少的禁书呢，是天一阁收藏的啊，但是却不在之前的书目中呢。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呢，影响到学术上，那就是清代的学术往往有考古的倾向。这个虽然和学术发展的理路啊，发展的路径有关，但是和文字狱带来的压力也是有很大关系的。哎，比如清代的考据训诂学 非常的发达，钱家学派著称于世啊，因为考据训诂啊比较安全，对吧？你不用担心会出事儿。宋明理学呢比较重视阐发义理，而这对清代学者们来说就是比较危险的了啊！你说不定议论的哪句话就犯了忌讳了，然后就被抓了。还有地理学，那地理学其实啊，那是与现实联系是比较近的啊。顾炎武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啊，这是一本特别好的历史地理图书，它对于古代的历史地理的记载非常的详细，但是对于明清之际的地理变化全都不写啊，一个字都不碰。还有一些研究地理学的学者呢，啊，全都跑去研究古地理了。那么现在的地理情况、军事情况呢，不碰，哎，担心危险。还有历史学，清代的私人研究历史、写历史书，基本集中于明代以前，写作方式是编纂史料啊，对传统史书进行考证、补充、注释等等，但是自己绝不会重写这部分史书，也很少写史论。那么相对于明代后期的这个发达的历史写作啊，清代的私人修史和当代史极端衰落啊，就是没有人敢写当朝的事儿啊，因为怕犯忌讳啊，也没有人敢写明朝的事儿，它和官方规定的不一样。根据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粗略估计，清代官书有6645卷，而私史呢，就私人撰写的历史只有2462卷。那么这也是清朝统治者有意为之的事情，他们希望以官方的记载来代替民间的记忆，从而影响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。而更多的下层读书人呢，连古书都不读了啊，不做学术了，一门心思投入了科举考试，他们避免追求科举考试规定之外的学问，主动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上面怎么说的怎么要求的，那我就怎么做怎么写啊，紧紧的跟着朝廷的风向走。那就像清代啊，这个徐大春他在《道情石文叹》啊这里面说的，读书人最不济，烂石文烂如泥，国家本为求才计，谁知变作了欺人计，三句成体两句破体，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地，可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字，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，案头放高头奖章，店里买新科利器啊。还有一些这个就开始歌颂了啊，对吧，其实历朝历代都有歌颂朝廷的，但是清代的歌颂文化十分发达啊，一些知识分子呢天天拍朝廷和皇帝的马屁。那对于他们来说，读书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啊，那儒家教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都一边去，口头喊喊还行，但是绝不会实践啊，实际做谁那么做谁就是傻子，我只想好好的活着。所谓避席未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，那这个就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一个状态。清代的世风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官员知识分子不敢说话，不敢提意见，知识分子的脊梁被打断了，敢为天下先的文人风骨不复存在了。这与明代士大夫那种直言震天下啊，勇于批评时政、敢于担当的世风有很大的差别。创新就更不用提了啊，那么创新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出现，而在这种压抑封闭环境里，就像是一潭死水，也不要说创新了，就连基本的内部的思想交流、外部的思想沟通都做不到。由于清朝对内实行思想控制，对外闭关锁国啊，使得人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就是全部，以自己有限的思想学识来思考问题、处理事情。国家不断沉沦，但是人人却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之中。官僚体制甚至整个社会啊，喜欢互相欺瞒、粉饰太平，这一点和乾隆脱不开关系。所谓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有学者研究认为，乾隆皇帝存在一种心态啊，就是想要遮掩帝国内部存在的种种的措施错误啊，不愿人们拆穿其表象。他喜欢享受这种太平盛世的感觉，自我欺骗 啊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没有问题，挺好的。但是绝不允许有人把外面的这层金玉给我剥开，谁要敢剥开，我就弄谁。直到近代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才让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，忽然发现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啊，都已经快不认识了。想当年中国那在唐朝时、宋朝时啊、元朝时，那跟世界也是有紧密联系的，可是现在已经关上大门坐井观天了。如今打开大门，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早就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，中国开始进入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啊！可惜知道的时候呢已经太晚了啊！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史便开始了。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，一些禁书开始重现于世了，比如记载明清之际的历史啊，其中有大量的忠于明朝的人啊，是如何与清朝坚持对抗的，誓不投降的那种，这是为了鼓励人们学习其气节，从而与内部的反叛者和外国的侵略者做斗争。王夫之的一些书也被出版了啊，那么主要是为了借助其思想维护儒家正统思想，虽然有删节啊，但是毕竟还是出版了。还有晚明涉及地理兵略的书，在清代初期啊，还有中期啊，这些大量都被禁毁了。清朝当时禁这种书呢，和朝代啊没什么太大关系，主要是因为啊，地理兵略这个涉及到领兵作战了啊，朝廷自然不希望让民间知道这种东西了，对吧？知道的太多，那万一到时候跟自己作对怎么办？不就不好控制了吗？但是在近代内忧外患之下，朝廷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啊，一些士大夫重新开始出版这些书，希望从传统资源之中汲取力量，从而平定叛乱，抗击外国侵略者。但是有一点要明确，由于当时清朝官方从未颁布过任何确定的命令和标准啊，要解除禁书政策啊，放弃审查制度，所以当时人们虽然出版禁书，却仍然是小心翼翼，心怀惶恐啊，有些过于敏感的书要么不出版啊，或者进行删节等等等等。直到后来清朝灭亡，中华民国建立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，人民有言论、著作、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，那就是清朝之前不是都禁毁了那些书了吗？那些书应该都消失了呀，怎么后来还能出版呢？这是因为当时清廷要求禁的那些书呢，有不少都留了下来，主要是啊，以清朝的能力无法做到斩草除根啊，不是他不想做，而是他没有这个能力。即使清朝他已经是中国帝制时期啊，这2000多年里对社会控制力最强的一个朝代了，但是他也做不到。朝廷在各地的公务人员人力有限，而这份工作呢，还需要公务人员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，这样朝廷能调动的人就更少了，人一少，执行的时候自然无法事无巨细啊，就会有所遗漏。而且一个成熟的官僚体系本身有自己的运行规律，那有时候皇帝也无可奈何呀。按体制内啊，对吧，有些人他可能暗地里就反对禁书政策，还有一些人纯粹就是不想干活啊，于是就想办法应付差事，阳奉阴违。还有一些实际执行的基层官员或者朝廷发动的地方人士，让他们去协助这种禁书，但是他们出自地方啊，与地方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人情往来，甚至跟当地很多人都是亲戚，那么很多时候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，那么一些禁书呢，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全部上缴了。而在民间，有些人不想交书，那或者交一半留一半，朝廷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人知道民间到底存在多少有问题的书。用黄仁宇先生的话就是说，缺少数目字管理。还有一些商人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出版禁书啊，私下流通，可能从传统的道德眼光里呢，这样做是唯利是图，是不光彩的，但是无意间却留下了文明的火种。好的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